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新的一卷书，耶利米书晨祷我们第一次读，这卷书很长，但是这卷书却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特别当我们一开始看这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刚刚国军在分享的是这个先知怎么样蒙召，把重点放在他是怎么样蒙神拣选跟呼召的一位先知。那可是这个除了一个交代以外，同样在这一章里头也把整卷的耶利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在这一章里头就已经表达了出来。我想先回应一个问题，就刚刚国军提到说，当政府如果执行一个法令然后跟教会的观点或者圣经的观点有不同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说话呢？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容易的，只有我们站稳真理的时候，真理永远就是真理。就像圣经不赞同，或者说在真理的里面不赞同这些所谓犯罪的无论是赌博，无论是买万支票，无论是一些非法的一些勾当，可是从政府的角度或者法律的角度那是许可的，可是那不表示说，那我们当我们说真理不允许，神不允许，那我们就是在反政府，我们只在表明神的立场。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是不见得人就愿意回应愿意听但是如果愿意回应愿意听，我想这是好的。所以我想真理仍然是真理我们可以表达的是神怎么说神怎么看不是这个世界怎么说社会的标准怎么看所以当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第一章今天从这一章里头只有19节，可是当中超过一半，就是可能至少有13、14节，就是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或者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当中一再表明一样东西，是神在说，神在说，从人被呼召到人要来说什么，其实都是神在说话这一整章里头神在说话有一样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神所说的他必定要成就所以这也是今天我在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留心他的话留心使他的话成就，神留心使他的话成就。我一路在开车的时候，我一路在思想，这个是这个主题吗？后来想想不是，那神的话成就是神的话成就什么，什么事情成就呢？当中就是关乎到拆毁与重建，这是整个耶利米书的信息，拆毁与重建。好，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再来看从第一到第九节或者16到19节这两段其实都在表达了一个有关这位年少的先知他的蒙召，他的被神托付神怎么样按手使他的口中出神的话，那以至于他要去跟谁说话，他所面对的说的话他会有什么结局跟那种的可能面对的后果，那神都怎么样给他应许所以在这一段里头就对这整个东西做了一个交代。所以当这里说到年少的先知，其实从他当时记载这些王在什么时候哪一年的推算的话，耶利米先知大概是在17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被神呼召出来开始替神说话，所以可以想象真的是很年轻所以如果你想象我们当中17岁的一个还在念中学的一个少年人，忽然间站出来说神的话如此说，要怎样要怎样，你们要怎么样，对这个世代来说，对教会来说，哇，我想那是蛮震撼的。就是很多人如果看到一个少年人这样子来说的时候，恐怕我们就说你算老几你是谁你要说我，那就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一个少年人这么勇敢或者有力的说话，也许他都会要面对一些蛮大的挑战更何况耶利米他所要说的不只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说不只是在一个小群体里面说，不是在你的左邻右舍来说，而是要面对整个国家所以在今天 这段经文里头特别是来到最后那个地方就会说了他所做的对象，十八节那边包括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而且这些人都会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所说的是针对他们的生命的问题，而他们的生命的问题就是在第十六节从十六节那边所说的是关于他们离弃耶和华而去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所雕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他指出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我们去看见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保护哦，特别的带领。 OK， 我们可以继续来看。首先我是想一个点，从这个年少的先知当中，第一个引起我特别思想的就是在第九节那边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里很特别，神按手在耶利米的口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那神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已经好像是今天从网络的角度就是好像 download 就是把一个下载，把话已经透过这个按手好像放了一个那个 USB stick 这样子，就是那个话语好像已经下传到你的生命。但事实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里头灵里头产生的一个意义就是神已经把他的话按手高抹了他的口，以至于当他的口要讲的时候，他会传讲神所要托付他的话。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当我们一路读下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又忽然间临到神的话一临到他就说了，或者是圣经今天有一节经文形容说神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来对他说，意思说其实并不是凡他所说的话都已经是神的话，而是说神的话常常会这样临到。那这个思想如果换成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神的话透过按手已经临到了耶利米，但是今天神的话怎么临到我们？我相信有两个方式临到我们。第一就是神把这个先知启示性先知预言的恩赐赐给教会，特别六一的教会特别看重这一份的恩赐，所以就看到在六一的教会当中，我们的领袖特别是小组长牧养的很多都受过这方面的装备，也具备这方面的一个恩赐，就是透过当下要为人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话进来，或者有一个意象进来，或者有一个感动在他里头，可是你不确定这个感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当你即使你看到一个意象，你也不敢断定这个意象是不是真的，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就当你说了出来，而对方的表情可能给你看到很惊讶，或者对方流泪给你看到触动了他的心，或者过后你问对方的时候，对方表达说，哎，刚才你怎么会这样祷告啊，哇，这是我心中隐藏着很久可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的，哎，怎么你竟然讲出来。那所以很多时候是服侍了你就知道神的话的确是临到了你，而透过你传讲的时候对方就得了鼓励造就安慰或者被提醒了。那这是一个层面，神这样子来使用怎么样透过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份恩赐而传达这份恩赐。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今天已经给了我们，是我们手中可以拿着的圣经。虽然现在手机啊 iPad 啊很方便哦，神的话都在里头哦，但是毕竟那个工具是一个多用途的工具全世界都混在里头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硬版的就是纸版的手中的圣经这个还是重要，因为这一本只有圣经，虽然它好像一本书，可是你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好像普通的一本书，因为它唯独它是神的话。圣经 应该说也没有别的用途，除了在监牢里头有人曾经拿过他来抽烟以外，拿他的纸来抽烟以外，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他唯一的用途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在我们手中，但已经在我们手中还不够，是需要刺进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背圣经，当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直到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怎么样做决定，我们怎么样分辨，你发现只有当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分辨就多了，属神的分辨，属灵的分辨。所以神赐下了他的话，透过他按手给先知，也透过其实就是已经具体的赐了给我们。所以我们比耶利米更加是拥有了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的手里，这是我们要去用。那这是这里有一个思想，从这个年少的先知。那这位年少的先知给我第二个思想是，他有一个使命，还有一个保护。就是他的使命就是要去告诫这一些从上至君王下至百姓，要告诫他们有关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犯的、他们所谓面对的一个后果跟结局。那么你想象，如果你一个人跟众人唱反调，你指出众人所面对的问题，很明显的，大家都讨厌你，大家都会反对你，会抵挡你，而且是那些有权柄的也是被你这样讲的话，他们就甚至会杀你，就是会不会放过你。然而在十八节很有意思，十八节这里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以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看到在一个呼召的里头，神其实也带着一个应许，而且这个应许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哇，这个非常不得了，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不只是 Iron Man 哈，他不只是那个铁人啊，他还是一个铜墙，他还是一个坚固城，他是一个铁柱。所以就看到说，这是在神的保护里面，神的保护。我们再次的说，当我们看耶利米书里面的时候，耶利米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为什么他是流泪的先知？因为他真的遭遇很多很多的苦，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可以说是虐待，是非常残忍的虐待。可是他都可以走得过，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就像铜墙铁壁，铜墙铁壁不是摆在那边没有人去碰它，铜墙铁壁就是要给他怎么敲、怎么打、怎么锤、怎么压，他都 OK 的，他都仍然可以屹立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已经给耶利米看到，你要做的事，你会面对的反应，但是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所以今天当神的儿女，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也带着神给我们的保护跟应许？真的，很多时候你看，当我们去宣教或者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只有走过那些地方，我们就看见神的保护。就像我们教会已经常常去以色列，所以当跟我们一些家人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很多人反应就啊，去以色列，哇，很危险的嘞，很危险，是因为那边常常面对炮弹啊，周边都很危险。但是当我们去了，我们就会深切的感受到一股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看起来很危险的当中，你会看见神额外的保护，就显在其中。所以这是神所应许的，也就是常常会看到我们就是这样经历的。那么当神要先知去所以这个是当神要耶利米去对那个世代来说出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三种反应嘛。第一就是肯听，听了就悔改啊，这个是最正面的想要看到的反应。可是很常看到的是人不听。第三种就是人不但不听，而且是还反感，所以就会想要来击杀。所以这是一个 不容易的使命，不容易的托付，但是对这位年少的先知，他领受了这个托付。好，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是时代的信息。所以我想这一段话里头一个更重要的是，不只是交代了他耶利米怎么被呼召跟他的托付，而他的信息是什么。特别从第十到第十五节的这一段我不按照次序来看。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先看十三节。十三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祸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些居民。OK， 那么十五节就继续说得更具体。耶和华说，看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坐位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那么这里神透过这个意象，一个烧开的锅在这里就看到这个烧开的锅，其实新译本的翻译是一个沸腾的锅，就是一锅热水，而且这锅热水是朝从北朝着南，就是朝着犹大国来这样子。就你可以理解这幅图画所表达的，这一锅热水要倒下来，所以你怎么逃避你必然遭殃。就是在表达的这个意象里头就看到神要做这一件审判的事。那么神要做这件审判的事就看到说怎么执行呢？是透过巴比伦来执行。所以当一个人不肯悔改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方法来拆毁你原本的罪困难，要使到你重新的被改变。所以当这个意象或者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其实也很有意思。今天你看到神的心意，不只是旧约他对以色列民有这个心意，今天神对我们同样有这个心意。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软弱的、犯罪的、不合乎神的，那这些部分其实神都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拆毁跟要重建。有关拆毁跟重建我们先回到这一句话来看，就是在第十节我说是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止。所以这里看到拔出，就是拔出就是连根拔出了，拆毁拔了还不够，还拆毁，毁了还要把它毁坏，然后整个倾覆过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要重建的过程，要做的一件事。就像当我们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全新的重建起来全新的，还没有人用过的。可是当我们要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不合用，这个地方不合用，那个地方不合用，所以拆毁就是同样的要来一个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才能够按照合用的方式来重建。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神把六一托付六一，是一个从牧养的体系当中看到每一个生命都有很多需要被拆毁的，需要被毁坏的，需要被倾覆的，需要被拔出的，是我们旧的根要被拔出，然后拆毁、毁坏、倾覆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要建立，为了要栽植。这个是一个重建，是为了要重建。所以我想这个信息是耶利米的信息，其实也是我们的信息，也是每一个生命要面对的一个信息。我们都不断的要被拆毁，要被重建。那么当耶利米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旧约的先知我们看到都在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那么总结今天的那有一节经文，我觉得也是这节经文当中或者是对神的认识的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我把它放在总结，就第十一节十二节那边，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么这个意象是看到一个杏树枝，哦，刚刚国金同工分享了这个杏树枝，哦，的一个背景，啊，杏树或者它的果就是杏仁，其实在英文来说也是核桃，almond，也是这个同样是这个杏树枝的一个形容。好，它无论是杏仁也好，核桃也好，那当这里所表达的这个当耶利米看见这个的时候，当神问他，他说我看见这个杏树枝，那神就问他，神就回应他，你看得不错，只是讲到一个杏树枝。可是当神解释的时候，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句话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中文圣经还不够了解，因为这句话里头包含了特别在英文的一个扩张版的里头包含了就是一个神说 I'm alert and active， 或者说这句话可以把它形容为是一个活泼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活泼有能力的，换句话说，神的话不是只是这样说了停在那边，里头有一个爆炸力，里头有一个生命，里头是一个很主动的，是会成就的，是会来到一个时间里头会摧毁就是一切不好的，就是会看到神的话里头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权柄跟能力。所以就像一个杏树枝，他在形容好像我没有种过杏树，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真正的生长的过程是怎么样但是我种过苦瓜那么我就知道苦瓜只是一个种子丢下去其实我昨天在家里就在做一个园艺的工作 gardening 把我的客厅弄成一个棚架。为什么呢？因为几个礼拜前有一个空的盆，那空的盆因为我是负责浇水的，因为空的盆我不知道有东西，所以我浇时我都跳过它，我没有特别替它浇水。那么就知道有一天我不小心浇的时候，哎，这个空盆我也把它浇了一点水，结果第二天，哎，为什么有一个芽长得出来？那我才问师傅，这什么东西来的？哦，他说我在这边种的苦瓜，是吗？我都不知道，你没有跟我讲，所以我都没有去浇水。可一浇水的时候，原来它就长出来。那结果隔了一个礼拜，它现在长得这么高，而且是一个小小的盆，密密麻麻长了十多棵。所以，几天前。师母就跟我讲说，哎，看来我们这边要重新整理一下，要做成一个棚架要来种苦瓜。因为很多年前我们曾经住在一个有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种了苦瓜，就没有想到苦瓜爬得那么厉害，生得那么多所以我们有这个经历，所以就看到说，好，那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地方，然后就让它在这个棚架里头长起来。所以就看到一个种子里头有爆发力，因为它会长出来的，而且它的前面它后来长出来之后会有多大的那个果子你根本不知道，可以说是一个无穷的可能隐藏在它的里面。所以当神，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杏树来讲，可是我可以用苦瓜来描述，可是那个原则的意思是一样。所以当神说他的话是活泼而且是有能力的，所以就表明今天真的当我们抓住神的话，背诵神的话，神的话开始在我们的里面是隐藏这样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当我们做错，这个话要成为我们的审判，也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总之要来修理我们的生命。可是当这个话我们用对的时候，它就是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蒙福的果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耶利米书，今天只是一个引言，只是一个开始。耶利米怎么蒙召？虽然年幼，但是神一路把话语赐了给他，就给他没有惧怕来面对，而神的话 是带着权柄能力的，是为要不断的做拆毁和建造的这个工作。所以我想当我们继续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不只是对着当年的以色列民说，也是对我们说，让我们的生命都不断的来经历这个被拆毁而被重建，按照神的方式模式来重建。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